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瞿秋白称自己是半吊子文人，世人也大都说他是文人革命家。不论是自称还是世说，这种说法里面似乎都隐含着一个词，那就是柔弱。实不然，在瞿秋白文人的外衣下，却生长着一副铮铮铁肩。他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中鲜有的铁肩者。在瞿秋白短暂的人生中，他用自己的铁肩为中国共产党扛起重任，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在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后，瞿秋白是如何顶住压力为报告出版单行本的，又是如何扛起重任为八七会议顺利召开呕心沥血。在中央机关长征以后，瞿秋白是怎样承受荣辱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而在刽子手面前，他又是怎样捍卫信仰视死如归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肩文人瞿秋白的报国志。1927年2月20日，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党内外对农民运动争论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用大量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热情地赞颂了农民推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做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1927年3月5号的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事周刊》首先刊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对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当这份报告送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时，由于受到当时党内主要领导的影响，向导没有全文刊登，只是在3月12号出版的第191期上刊登了文章的前半部分。3月中旬，瞿秋白从上海来到武汉，看到了这篇文章，对其观点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赏。当得知文章被停发以后，亲自找到当时的宣传部长彭树之，要求向导继续刊登该文的后半部分，但是遭到了拒绝。对此，瞿秋白非常的愤懑，他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瞿秋白看到了党面临的危险境地，他不顾压力，决意要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单行本，以便让更多的人全面了解这篇对农民运动阐述最深刻、最全面的文章。他把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作为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在当年的4月份由中共主办的汉口长江书店正式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毛泽东本人、对中国的农民运动、对毛泽东武装割据、调查研究等思想的形成，乃至对共产国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毛泽东与瞿秋白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34年10月，毛泽东跟随红军主力长征，在离开瑞金的那天，他握着瞿秋白的手说，瞿老师， 你身体不好，我们走后你可要多加保重啊。你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钟情与厚爱的。1927年6月下旬，国共合作的破裂已经无法避免了，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一直要求中共维持国共合作框架的莫斯科此时也感到无能为力。7月12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开始紧急过渡。而陈独秀被停职去莫斯科学习。7月23日，刚到中国的共产国际新任全权特使罗明纳兹在汉口约见了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传达共产国际指示。26号，由罗明纳兹在汉口秘密召开临时中常委会议，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加伦、范克等人出席了会议。当时中央五人常委中的周恩来、李立三在江西准备南昌暴动，瞿秋白不是五人常委成员，罗明纳兹、加伦、范克是共产国际代表。这次会议决定了两件大事，南昌暴动和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后来的87会议。南昌暴动是五人临时中央已经决定的计划，瞿秋白与鲍罗廷在庐山时也明确表示同意，会议代表对此没有异议。然而对于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代表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五人临时中央的首要成员张国焘对罗明纳兹抵触情绪很大，对召开紧急会议有不同意见，而他的意见也代表了其他常委和部分中央委员的想法，对此罗明纳兹心里非常着急。8月3号，临时中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林玉南、苏兆征等出席，讨论紧急会议的准备情况和时局问题。当时瞿秋白说，共产国际决议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根据决议制定新的革命策略。与会者基本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新决议，过去中共中央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中央政治局应当改组。瞿秋白虽然不是中央五人常委，但此时已经开始参加临时中常委工作，他对既不会汉语又看不懂中文的罗明纳兹给予了大力支持。有了瞿秋白的协助，罗明纳兹比较快地基本上统一了党内高层的思想认识。瞿秋白经罗明纳兹安排和临时中常委会议决定，负责主持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在主持筹备87会议的过程中，瞿秋白一方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另一方面还协助罗明纳兹在会前起草了一系列的会议文件，特别是配合罗明纳兹起草了中共87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并且把它翻译成中文。87会议虽然是由李维汉主持，但是会议的主角是瞿秋白，他既给罗明纳兹当翻译，又代表临时中常委做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8月9号，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他与李维汉、苏兆征一起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任最高领导人。87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也由城市转向农村。87会议能够顺利地召开并取得重要成果，与瞿秋白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分不开的。最初瞿秋白并不是党的核心成员，他完全可以不用挑头，但是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面对中共最高领导层与共产国际全权特使的激烈矛盾，瞿秋白挺身而出，不仅用自己的铁肩架起了中共最高领导层与共产国际全权特使之间的桥梁， 而且还用自己的铁肩撑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大旗。这不仅需要勇气，更要有政治智慧。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转移。9月26号，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长篇文章，暗示中央红军主力将要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携带大批物资器材，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瞿秋白不仅曾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而且还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往来于广州和上海之间，与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做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所以毫无疑问，他是最应该跟随中央机关长征的，因为一旦留下，他随时可能被敌人辨认出来。因为让这样一位文弱之人留在大兵压境的敌占区打游击，显然是凶多吉少。尽管瞿秋白请求跟随红军长征，尽管当时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都为瞿秋白说话，要求带上他一道长征，但是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博古却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始终没同意。其实当时比瞿秋白身体糟糕却参加了长征的人不在少数。面对中央的最后决定，瞿秋白很清楚自己的处境。长征走留名单公布以后，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请瞿秋白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满腔悲愤地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道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吧。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瞿秋白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他把自己的战马给了徐特立，再三叮嘱徐老保重身体，同时还把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意义不大了。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离开中央根据地，决定仍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来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编辑出版《红色中华》的任务就落到了瞿秋白身上。在大兵压境的残酷环境下，对于一个长期患病的人来说，无疑这是一个沉重的担子。但是瞿秋白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病况，更没有因为自己被留下的不公正待遇拒绝接受这个重任，他反而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用自己的铁肩和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支撑起《红色中华》的编辑出版工作，从而延缓了敌人占领苏区的进程，为红军主力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瞿秋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再一次用自己的铁肩担当起中央赋予他的使命，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博大胸怀。1935年2月24号，瞿秋白在福建上杭被俘。在他被囚的3个多月里，国民党为了劝降他，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下了大功夫。首先是瞿秋白被关押地的最高长官，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对瞿秋白的3番5次的劝说，结果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宋希濂在最后一次劝降时说，我想郑重地提醒你， 别忘了眼下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句有关共产党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瞿秋白对此坦然答道：哼，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不会放过我的。从被认定身份之后，我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郑重地告诉宋先生，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一定是徒劳的。蒋介石在得知宋希濂没能完成任务，就派出了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行动科干事陈建忠去劝降。王杰夫和陈建忠在从南京去长汀的途中，拉上了福建省党部秘书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煌一起前往，对瞿秋白劝降。王杰夫和陈建忠两个人以攻心专家的身份，对瞿秋白三番五次的劝说，企图用亲友之情去打动瞿秋白。瞿秋白说，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家属，特别是吴奇、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的耻辱和痛苦。最终王杰夫和陈建忠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们给瞿秋白的门槛可以说极低了。王杰夫说，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公开反共，你可以去大学任教嘛，哦，也可以做编译。先生，您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们为国家爱惜您的生命。哎，瞿先生您看啊，顾顺章转变之后，南京对他是如何优待啊？瞿秋白听后从容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一直到国民党决定在6月18号上午对瞿秋白执行枪决的时候，宋希濂还抱着劝降瞿秋白的一线希望。6月17日晚上，他派参谋长向前举把第二天枪决的决定提前告诉了瞿秋白，以此来威逼瞿秋白归顺。当时向前举准备了两碟荤菜、一瓶白酒，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宣读了最高当局的电报，并且说，瞿先生，师部遵照委员长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办什么事？可以直说，我们视情况而为之。瞿秋白听了以后平静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啊，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这就是他们最后的谈话，让宋希濂彻底绝望了。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以后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完毕，他坐在桌前，点了支烟，喝杯茶，再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挥笔写下了“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36师特务连长廖祥光闯进了房内，出示了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瞿秋白很镇定地把诗写完，并且附上了跋语，书上“秋白绝笔”，随即跟着廖祥光来到刑场。 刑场就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这时瞿秋白手夹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还用俄语唱了国际歌《红军歌》。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微笑地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如此面对枪决令，如此走向刑场，如此把酒言欢，如此坐对枪口，如此视死如归。如果瞿秋白没有一副铁肩，又怎能撑得住这等场面？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坚定的信仰。文人铁肩，既是对瞿秋白独特个性的写照，也是对瞿秋白革命生涯的概括。虽然瞿秋白的一生十分短暂，但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张晓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